观点在这里交汇，思考在这里发生，看见世界，触碰真相。让我们一起走入不孤单地球专访系列，看见。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各位你们好，各位平安，我是佩佩老师。
啊，今天我们很荣幸哦，请到了佩佩老师。哎，去年也是同一时间哦，然后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印象，去年也是大概是同一时间的时候，我们请到了佩佩老师，他是在四季小屋里边分享了关于缅甸地震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佩佩老师常年是在做东南亚施工嘛。
对对对。
我记得当时还蛮多听众有反馈的，激起了大家很多的一个反应和爱心，关注到那边。今年呢，那我们佩佩老师又来了。在此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再次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佩佩老师。
谢谢你啊，谢谢你。
因为我们佩佩老师呢，他是毕业于北美福乐神学院的博士，主攻的是家庭和青少年的施工，而且他现在呢是多家北美神学院的讲师教授。而且我们佩佩老师呢，他是有40多年的在教会的传道施工经验。不仅如此啊，我们佩佩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身兼多职，他还做很多的教会的一个顾问，帮助辅导各个教会关于宣教和儿童事工的方面的一些培养。在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佩佩老师每年带领他的团队都会去到世界各地，包括东南亚地区做短宣事工，柬埔寨、缅甸，还有泰国、越南，中国也去过。哎，今天非常荣幸啊，我们佩佩老师这么忙的期间，然后还能请到佩佩老师来我们小站做客，真的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谢谢西西你的介绍。因为神告诉我，不单只是爱加拿大的孩子，我们在这个太平的国家真的很幸福，不单只在东南亚，我也有去非洲的，也去欧洲的东面的一些的罗姆人，罗姆人就是以前我们叫吉普赛人，也去跟他们做一些的儿童跟青少年的工作，而且也去蒙古。可是呢，心里头最贴我的心的就是柬埔寨跟缅甸，因为我去缅甸已经10次，然后去柬埔寨已经11次，所以当中呢，好像看着他们的孩子长大一样。所以去年跟你们讲的时候，真的一边讲一边差不多要流泪，因为看着我以前去的，虽然贫穷，可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去年的时候变得是一团糟的，心里头着很痛。虽然去年我跟你们分享这个关于缅甸的，可能当中有些人没有听过去年的我的分享，不如我用大概5分钟讲一下的这些的背景，这个国家缅甸的，然后我们才继续的分享。我最近在前几个月12月的时候还去过去探访这些缅甸的一些的难民的工作，那再继续的跟你分享好吗？
嗯，其实我们也是很关心的。当时佩佩老师分享的时候，刚好是缅甸地震刚刚结束的时候，其实那边是一片混乱的一个状态，政府其实也没有管他们，反而倒是在打仗，趁着这个功夫的时候。那到现在已经一年了，然后我们也很关心那个地方现在大概是怎样呢？
嗯，缅甸呢，它虽然有大概有5000多万的人口，而且呢，他们有130多个不同的民族所组成的。在19世纪呢，它曾经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地，直到20世纪呢，它才开始独立的。可是它独立不太久了，就被军人独裁的管制差不多50多年。所以他的民主的领袖，可能你们都听过叫昂山素姬，他就被关进那个监牢大概15年的时间，到大概2010年的时候他才被释放出来的。 而且呢，后来他出来以后，就在民选的当中成为国家的领袖。我第一次去缅甸的时候，刚好就是那一天，就是昂山素姬他被从监牢当中放出来的那一天。所以当天我去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军人在街巷，他们俩坐很长的长的窗，为什么他们都带着这样的武器？而我就问当地的传道人，干嘛你们这样的警察要拿这样大的武器在城市当中走来走去的？可能他们怕我们害怕，他会想，哎，没关系啦，长的跟短的武器都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他们就拿点长的。可是我们回到那个酒店的时候，我们看原来就是我们短算队，我们第一次去缅甸的时候，那一天就刚好就是那天昂山素姬刚好被释放出来。所以我想可能军人他们怕乱，就很多的军人他们拿着武器在街道上走来走去，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可是呢，他出来以后，缅甸一步一步的走出去这个从军人的独裁的管制以上，开始有一点点的民主的选举啊什么的。所以在过去的十多年的当中，我好像我刚才跟你们分享了，也去过大概有十次，带领我们的加拿大的短算队去到仰光跟北边的有个城市叫拉苏的孤儿院，在那边举行青少年的培训跟儿童营的，每一次大概有五六百人的孩子在那边的。所以在这十多年的当中，我看着有很多的孩子慢慢的长大，十多年了，现在很多他们变成传道人啊，或是他们结婚啊，或是他们生孩子呢，他们就好像因为我看着他们长大呢，就好像我属灵的孩子一样。而且呢，当地的牧者呢、同工呢，因为十多年的关系呢，他们不但只是我施工上的好配搭，也变成了很亲密的一些见友。我们常常呢都用 WhatsApp 通信的。也在这十年的当中，很高兴呢，我看到一步一步的缅甸就迈进去民主的发展。然后每一次到达的时候，我看到很惊讶它的发展。特别那个机场本来是一个好像一个很破旧的地方，后来每一年过去的时候，我发现哇，很漂亮，很大，发展很快。它的民风呢还是很淳朴的，所以在基督教孤儿院中长大的儿童，虽然他没有爸爸妈妈，可是他们很懂得爱神，也很懂得爱人。小小的年纪呢，已经很懂事，更独立，真的为他们高兴。可是遗憾的就是在2021年的2月1号他们刚做完一个选举的时候，全国发现呢，他们的民主领袖昂山素姬拿到最高的票数，军政府呢，他们就讲这个不是真的，是舞弊，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做理由推动政变。他们就再一次将那个民主领袖昂山素姬跟他们几个高级的官员抓进去监牢了，而且他不承认那个民选出来的结果，这样呢就引发很大规模的和平的示威。全国的人民他们很想要民主，也知道昂山素姬没有理由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牢了，一直一个发展很好，所以他们的全都出来，他们是没有武器的，他们只是在街道上抗议，来表达他们心里头很强烈的不满。可是呢，军人就用炮弹、用橡胶子弹、用不同的方法去攻击这些和平的示威者，而且到处找不一些意见的人士。特别这些在抗议的很多的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因为他们在过去的大概十多年的当中，他们慢慢的尝到民主带来的一些的果子，他们看到现在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主，他们就勇敢的站出来，他们只是要求希望这些军人把昂山素姬放出来，他们继续的在民主的道路上走的。可是呢，缅甸的 军政府，他越来越不安了，看见他们这样勇敢的站出来，他们就用很强力的这些的武器开始对着这些示威者，特别是很多的年轻人开火，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就在2021年这个时候死伤很惨重。我心里头很痛，因为以前我看见这样美丽的缅甸，现在我在看的时候，他们发给我的照片就好像战场一样，到处都是乱糟糟的一片。而且呢，就是因为缅甸的军政府他上台以后，很多在缅甸的地方的武装呢，跟这些的军政府之间冲突呢，越来越强烈，一直都没有停止。所以整个的国家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都陷入一个长期的战争的内战的当中，分裂的状态，有爆炸啦、屠杀啦、绑架啦、诈骗啦，在什么地方随时的发生。就好像是个人间的地狱一样。而且呢，缅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整个的社会跟经济就变成很混乱，内战就是在各地不断的发生，然后人民呢缺乏粮食，没有东西吃，而且呢那个物的价钱呢只是涨不跌，越来越贵，这些东西他每一天呢就是面对着没有电呢、没有网络了，压着他们的生活。这些缅甸的人民他无奈的就这样每一天都活着，这样好像很遥遥无期的这些战争给他们这些无辜的百姓带来绝望跟痛苦。更糟糕的就是在2024年的夏天，缅甸就遭遇了一个台风的打击，导致很多的洪灾暴雨，当地的人有几万人他们就要被逼了离开他们的家，到学校呢、教会呢、庙宇呢跟一些临时的营地避难。洪灾造成有几百人死亡，可是呢，哎，好像一波又一波呢。就当缅甸刚才那个严重的洪灾恢复过来的时候，而且还是有那个箭火摧残的时候，他们在去年3/2/28又遭遇一次7.7级的地震，破坏的范围很广泛，很多的房子都变成废墟一样，千万的家庭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悲痛跟绝望。所以我就是去年跟你们分享的时候，看到他们发过来的照片的当中，很多的房子倒下来，而且有很多都是我以前去过的地方，我心里头真的很难受。可是正更糟糕的就是在新闻的当中，我们听到这些军人他们应当是要去拯救这些受害者的，可是他们没有去帮助他们，反而他们就用这个时候，因为乱了嘛，他们反而去急速的派出很多的无人机去攻炸北方这个地区。我们真的在加拿大这片的很安安乐乐的地方的当中，我们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在缅甸，在地球的另外一面，缅甸的人民就在水深火热的当中，我们可以就坐在这儿什么也不管吗？
哎呀，是啊，这听起来就是真的麻绳专挑细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啊，本来已经很惨的一个状况了，反倒是变本加厉的天灾人祸都去到了那里。哎呦，真的很难想象在那边的一些孤儿寡妇们、普通的群众们，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是怎样。如果换成是我，我在那种生活环境下很难相信，就我的神还在吗？他还在听我的声音、听我的祷告吗？
呀，对对对，我想如果我们的孩子现在在这边发生地震、发生战乱的时候， 他们还有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抱着他们。可是因为他们那边很多的孤儿的，当他们听到外面有飞机飞过来，放下一些炸弹的时候，你想象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就蹲在桌子上面，用一个锅子盖在他们的头上，因为他们很害怕，又不知道怎么做，就是拿着锅子放在头上来保护自己。我看到这些的照片的时候，心里头真的很难过。所以在几个月以前，就在11月12月的时候，我就带领另外一个短宣队去探访这些的难民。可是呢，因为缅甸现在仍然在内战的当中，而且呢，去年因为地震以后的影响，对外国人来讲，缅甸仍然是红色的警戒，而且呢，很多主要的道路还是在重建的当中，所以我们不可以去缅甸。可是我心里头一直呢都很念着，就像我牧养差不多10年的群体，然后我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想到有一个方法，就是我去年的时候，首先我去完柬埔寨做完宣教以后，我就从柬埔寨飞到泰国，再从泰国曼谷的当中，我飞到泰国北边的边境。因为呢，泰北跟缅甸其实就是邻居，住在旁边的，所以缅甸住在泰国北边的旁边，他们两地两个国家中间其实大概需要15到3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摇过去了。就在这几年当中，缅甸有些的人民他们没有办法再承受这样的箭火的攻击呢，而且又地震呢、洪灾呢这些很多的破坏，所以没有办法，他们就离开自己的家园，跨过这个边境，从缅甸走来泰国，他们希望可以呢寻找一些生存的机会。所以呢，就在泰国北边的泰国这边呢，就有一间的基督教的中心，特别的去侍奉来自缅甸这些的难民。所以我们这一趟的去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督教的中心，为那边呢有100多位都是从缅甸走过来的难民的儿童举行一个的儿童营。我们就教他们讲圣经的故事啊，教导他们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神怎么在敌人面前分开红海，让他们走在干地上，这些的故事我跟他们分享，告诉他们怎么样在旷野的当中，当这些以色列人没有得吃没有得喝水的时候，神很恩待他们，没有忘记他们，在旷野的当中赐给他们玛拿还有水，供应他们所需要的。虽然他们在困苦的当中，可是神没有忘记他们，将一切的需要还要给他们，因为神看见他们的苦难，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给他们安慰，给他们鼓励。而且呢，在这个时候，神也赐给他们10诫，让他们以色列人知道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跟着神的教导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西西，你知不知道10诫是什么啊？
我要背一下啊。
其实呢，就是就在那一次呢，我就跟这些孩子，我们唱一首歌，我可以跟你唱一次吗？可是是英文啊、
哦、
，OK， 有点英文 ，OK， 可是很短短的。1, 2, 3, 4, 5, 6, 7, 8, 9, 10, the 10 commandments. You discover how to love God and each other if you keep the 10 commandments. God first, no idol. Don't misuse God's name.Worship and rest, honor your parents, this will bring God's fame. When you do the 1, 2, 3, 4, 5, 6, 7, 8, 9, 10, the 10 commandments, you discover how to love God and each other if you keep the 10 commandments. No murder, no adultery, don't steal, don't lie, Don't cough, and I know you're gonna love it. By God's grace, you're gonna fly.就是大概是这样，我的歌声不好，可是就是这样子，我带领孩子他们把整个的十诫，我讲一次刚才我唱的十诫是什么意思。第一诫呢，就是讲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就是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就是不可以妄称神耶和华的名，第四呢就是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五呢，就是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第六就是不可以杀人。第七呢，就是不可以奸淫。第八呢，就是不可以偷渡。第九呢，就不可以做假的见证陷害人。第十条呢，就是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跟妻子还有其他一切他所有的。如果就是用这一首歌实践的教给他们，孩子就是很专心的去聆听，而且就投入在各种的游戏跟活动的当中，很快就将这些的经文啊诗歌啊，虽然他不懂得怎么讲英文，我就一句一句的解释给他们，教他们怎么做，他们就用很大的声音很有活力的动作来唱这个诗歌。其中有一首呢，以前我也跟你们唱歌的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就是轻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侄儿听我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呀呀，就是这个，
还带着动作呢。当时我们佩佩老师教的时候，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除了十诫这首歌，我也叫他们唱这个听听听，一个一个字的教他们怎么唱，而且配上那个手的动作的手势啊，这样。当我看着这些孩子在唱，我忍不住我的眼泪，通常我不是常常流泪的，可是 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我引不住我的泪水，就是因为这首歌在十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就是刚才我讲2010年的时候，我去第一次去缅甸的时候，也曾经叫过那个时候的孤儿，那些孤儿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用很美丽的声音，用很美丽的动作跟着我一起唱。可是那个时候他们虽然很贫穷，可是他们生活简单平安，几百个孩子在基督的爱里头一起吃饭，一起玩，而且呢一起的学习，一起的祷告，就好像个大的家庭一样。可是现在十多年以后，我看到这些眼前在我前面的这些难民的孩子，他们也是唱的同一首歌，还是唱的很美丽，还是做这些动作做得很好，可是对他们来讲一切都变了，因为战争呢，疫情呢，还有地震呢，洪灾呢，这些都就是让他们的国家不断的走向下坡，他们的军政府还是在压迫他们，他们失去他们以前有的一点点的自由，为了逃避这些炸弹跟灾难，他们离开家庭，成为无家可归的人。我就想到同一首的歌，同样纯真的小孩子的念头，同样的很甜美的歌声，还有他们很美的动作，可是他们的生命的当中，不像我以前十多年前教的这些缅甸的孩子，现在他们心里头充满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创伤，很多的眼泪。所以当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我心里头很难过，可是歌词的就好像我刚才唱的一样，耶和华的神他是大牧者，他是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跟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 他的羊认得他声音。我忍不住，我就向神呼求，神啊，你在哪里啊？应当听见这些小羊的呼声，你认得他们的声音吗？为什么你没有出手保护他们，安慰他们，把他们从这些的苦难中拯救出来？他们的情况越来越差，这样子。就在我在流泪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圣灵在我耳边对我讲，哎，亲爱的女儿啊，不要担心，将一切交给我，我会按着我的时间跟计划来请求他们的，我不会让他们承受超过他们所能够承受的苦难，我必定会为他们开出一条的路来，而且在我的时间的当中，我会为这些的缅甸的孩子伸冤的，因为我是那行神迹的主。当我听到神在我耳边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个时刻突然的我有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充满我的心。神告诉我，你要安静，知道我是神。在洪水泛滥的当中，主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的。所以在这些的不断的冲击的当中，就让我回望在我过去自己的人生的当中，我也亲自的经历过好几次的神迹，特别就是在宣教的工厂的当中，我有两三次是亲眼的看到神，我也亲眼的遇到那撒旦的攻击，我只是差五秒钟呢，差点呢就被那个撒旦把我的生命拿去了。可是我看到我们这个全能的神，他的能力是怎么样的去保护，是可等的真实的去保护看顾我的。
真的，如果我们看到人类的这样巨大的苦难，那个时候那个感同身受的痛，我觉得会把人淹没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希望的时候，是我在现场的话，我也会跟老师一样的想法，就感觉人生刚刚开始怎么就没有希望，出生的地方就让人感觉没有任何的希望。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神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他们的一个保护，神对他们的一个盼望，还有神对他们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真的是会有出人意外的一个平安在的。我们相信神对他们是有真实的保护和安慰，还有祝福是在的。所以真的不能没有神，不然就真的太痛了，看见这些孩子们。而且佩佩老师也刚刚说过嘛，他在柬埔寨在东南亚宣教的时候有遇到过很多的神迹，因为遇见了这些实实在在的跟神的经历，让他更加去信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多么真的神，他是多么能够帮我们抵御万难的神，所以才能够带着他一直坚持在这样困难的一个地区，面对这样苦难的一群孩子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信心和盼望。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就先点到为止，请我们听众们敬请期待我们下一期佩佩老师对于东南亚事工的一个分享。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好，再见。轻轻听，他在轻轻。
轻轻听，我要轻轻